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诗篇143篇第8节，诗人说：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，因我倚靠你。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马太福音5章8节，主说：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愿神每天用他的训言引导我们，使我们对自己所想要的放手，而选择他所要求的，用信心胜过世界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选择饶恕。我们思想选择饶恕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3章12到15节，哥罗西书3章12到15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是爱。
Thank you. 西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三节，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，经文说道：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要怎样饶恕人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选择饶恕。非洲有一个风俗是世界别的地方都没有的，他们每年有一个饶恕周，定在干旱季节。天若是降下甘霖，男人女人都要誓言饶恕造成与邻舍之间产生误会、冷淡疏远和口角，无论真实的或是以为的过犯，与人尽弃前嫌。弟兄彼此饶恕是基督的教导，但现在许多信徒都轻忽了这个重要的教义，容易忘记，不再热衷去做。饶恕周给我们心灵带来强制作用。这一周在非洲当地的基督徒之间以欢喜快乐的节庆作为终结。按说世界文明更高的地方也应当制定这样一个饶恕周，让我们的积怨如同早晨的云雾尽速散去，当神饶恕时，他就不再纪念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选择饶恕这个题目。保罗在书信里边讲完某些重要的神学教义之后，随即说所以，就进到生活的实践。比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：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又比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：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 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对教义无所谓是错的，但是只有教义没有行动也是错的。正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教义没有实践也不过是宗教的噪音，鸣得锣响得钹。所以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活出自己已经明白的真理，顺服神的灵引导，不再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什么是饶恕呢？所谓饶恕或者说宽恕，就是放弃追究对方的权利。不管对方做过些什么，是怎样伤害了我们，我们都不再记恨。神的恩慈和怜悯是我们不至灭亡的原因。耶利米哀歌3:21-23，先知耶利米说，我想起这事，心里既有指望，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诗篇103:10-12，诗人说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路加福音6:35-36，主耶稣说，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便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我们若能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，就是天父的好儿女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什么时候我们对人有恩慈，我们就像至高者的儿子。当我们凭爱心行事，就显出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。一颗不肯饶恕的心会让我们的情感受到束缚。一个人活在不饶恕的情绪里，心里有了苦毒，接着就会生出恼恨，恼恨又生出愤怒，愤怒又生出嚷闹，嚷闹又生出毁谤，毁谤又生出一切的恶毒。一旦苦毒在我们心里生了根，我们让这些负面的情绪如同荆棘一般的占满了我们的心，整个人就会失去喜乐，圣灵就会为我们担忧。希伯来书12:14-15，作者说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苦毒的心是无法隐藏的，咒诅的言语是从怨恨的泉源里所发出来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，不要失了神的恩。神怎样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我们也应当这样去待人。彼得有一次问耶稣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:23-35，紧接着就讲了一个比喻。耶稣说，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 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，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，说：“你把所欠的还我。”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：“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”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”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马太曾经是税吏，对于债特别敏感，欠债就要还。我们都欠了神的债，我们自己得罪神的地方那么多，相较起来，别人对我的一点亏欠就算不得什么了，理当饶恕他，免了他的债。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主耶稣为那些恶待他的人寻找免债的理由，他何等爱你和我。弥迦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，先知弥迦说：“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，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在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”耶稣一讲出饶恕人的话，旁边一个与他同定的强盗就良心发现说：“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是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可以参看路加福音23章42节到43节。你说我不能让得罪我的人逍遥自在，我吃了亏受了气，理当给他一点教训，得让他煎熬一阵子。我们容易把不饶恕的情绪存留在生命中，别人冒犯了我，我就要让他感受一下我受到的委屈，我受的伤痛，甚至加倍。当我们抓紧怒气，心怀怨恨，甘愿被恨支配，对过去耿耿于怀的时候，就很快耗尽我们的生命，使自己更痛苦。饶恕本不是人堕落的本性，乃是神的性情。饶恕一个得罪你的人，不是因为他值得你这么做，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先被神饶恕了。主要我们饶恕，是为了我们可以照着他的样式行事为人，因我们是与他性情有份的。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没有比别人更好。若不是神怜悯宽容我们，我们早就灭亡了。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但主已经把乐意免了人的债的性情放在我们里边。圣法兰西斯有一个很美的祷告，他说：“使我做你和平之子，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，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。”要除去心中的芥蒂，超越跟人之间的嫌隙，不要执着不饶恕的理由，而是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。当我们选择饶恕人的当下，自己就从苦毒的情绪里得到释放，灵魂就开始感到甘甜。选择饶恕，不但放过了别人，也放过了自己。我们不可能再改变过去，但是可以照亮未来，可以给自己和别人有希望的明天。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一生的过犯被神涂抹，不再被纪念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牺牲。而义的恢复，是借由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。有人说，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最像耶稣的时候。主已经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他救了我们，他还要塑造我们，使我们这些有罪的灵魂成为他恩典的杰作。他每天 用他的训言引导我们，并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我们，使我们能活出他的样式。17世纪英国布道家历史学家汤马斯·富勒他说，最高尚的报复就是饶恕。主喜悦我们同情关怀，友爱与互助，彼此饶恕。他喜悦我们为人代求，而不是在人前论断人。我们不是审判官，不能够僭越神的主权，代替神审判。当约瑟的父亲雅各死了以后，从前恶待过他的十个哥哥们前来求他饶恕，俯伏在约瑟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圣经说，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当约瑟有机会报复那些苦待过他的哥哥们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彼得前书二章16-17节，彼得说，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，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中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我们要懂得用谦卑束腰，彼此服侍，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不要心高气傲。提多书三章二节，保罗说，不要毁谤，不要争竞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，保罗又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你说，他惹我生气，所以我才向他动怒。不是，你选择要生气，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，就是祷告。诗篇57篇第二节，大卫说，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苦毒就像荆棘，若不完全除掉它，就会很快占满你的心。当你正为着难以饶恕而苦恼的时候，你必须再次回到当初神赦免你的情形，从自己蒙恩的角度来衡量他人的过失。神的恩典会改变你看事情的观点，想到我原是不配的，我们存着感恩的心，就有动力去饶恕别人了。以弗所书四章30-32节，保罗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有一首小诗叫《第二里路的威力》，写得很好，内容是这么说的，有人误会我，不理他是常情，对他更好，这是超凡的爱心。有人得罪我，从此保持距离是合理的，更加为他代祷，这是属天的生命。有人批评我，不反唇相讥算是不错了，更加用爱心待他，这是恩典。有人咒诅我，不去计较已经够好了，反倒为他祝福，这是属天的品质。有人埋怨我，保护自己是人道，更加怜悯关怀他，这是天道。既然我们已经跟从了主，就不要再按着心里的冲动行事，而要效法主，发挥第二里路的威力。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在饶恕人的事情上更加热心。爱是无条件的接纳别人的无心之过，懂得对别人的错误少一分苛责，对于别人的好处多一些赞赏。一个骄傲的人会把得罪他的人紧紧抓在手里，恨他一辈子，好像自己比他好。但是一个真正认识自己、深知自己软弱的人会为别人祷告，求主眷顾他、感化他、帮助他。 恨是你变得渺小，但怜悯人、饶恕人，就是你像神的儿子，显出你在主里的成熟长进。选择饶恕，就是选择不被世界夺走你心中的爱。让我们常常思想神对我们的爱，感谢他对我的宽恕，勇敢地用他爱我的方式去爱人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他何等爱你和我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，你要我们不可为恶所胜，凡要以善胜恶。主啊，犯错是人性，世人都会犯错，但从心里真正饶恕人是你自己的性情。主啊，你不求自己的喜悦，而是求父神的喜悦。我们既然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活着就不是取悦自己，乃是为你而活，活在你的心意里。帮助我们选择饶恕，把审判留给你，把怜悯和爱心留给我们感到得罪我们的人。你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你要我们用恩慈的爱来医治这个受伤的世界，要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爱洒向人间。求主保守我们所听见的在我们心中，叫我们不是听了就忘，而是省察自己，思想自己的行为，就调转脚步，转回归向你的法度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分享你心中的感动，欢迎您分享收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75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